神以爱筑起天梯，人只能以信心才能步上天梯，抵达神的国度。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天梯。
第六讲，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同样的神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接受洗礼一年多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最近把圣经读了一遍，我想请问你啊，耶稣和上帝耶和华是不是同样的神呢？我就回答他说，耶稣是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也是神。依照三位一体的说法，耶稣和上帝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却是同一的神。所以耶稣可以代表上帝，信耶稣就是信上帝了。接着他就很迟疑地对我说，我仔细地读了圣经，感觉到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不一样啊。旧约的上帝好像对人是很严厉，会杀很多人的，但是新约里的耶稣却一再强调慈爱、怜悯、宽恕，感觉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不是同样的神呢？我这位朋友他所提的问题呢，在基督教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讨论过。的确哈，初读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耶和华对人的惩罚是十分严厉，而且是可怕的。上帝对人类曾经有过几次集体性的杀戮，像在挪亚时代，上帝用洪水把地上所有的人都淹死，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当时死亡的人数无法估计。又像上帝降下天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繁荣的城市，两座城里的人全都死亡了。又例如上帝降灾使埃及地的长子都死亡，造成埃及境内每一家都在痛哭。又例如上帝在西乃山下命令利未人杀他们自己的同胞3000人。又如在旷野中上帝使地裂开，让可拉党人活埋到地下。又例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指示要将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妹人、耶布斯人都要灭绝尽尽。那这些记载似乎都像上帝是在施行屠杀，于是呢，就会给人一种感觉，上帝是很可怕的。而当现在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对人的教训是要求人们慈爱、宽恕、怜悯。在路加福音9:52-56当中记载，耶稣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那村庄的人呢没有接待他，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就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在这里耶稣说他是要救人的性命，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这和旧约的上帝 似乎呢并不相同，就难怪会有人怀疑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位神呢？其实呢，有关这一种的怀疑，早在初期基督教会就已经出现了。在公元二世纪初，黑海岸的本都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马吉安。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主教。公元140年，马吉安到了罗马，受到了诺斯底派的影响。马吉安就提出旧约和新约的上帝区分论。马吉安认为旧约里的上帝基本上报复心重，只是关心犹太人。为了犹太人，他不惜毁灭所有别的民族。而新约里的上帝呢，他却是仁爱和怜悯人类的上帝。他显现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吉安编撰了教会史上第一本圣经正典，后人称之为马吉安正典。在马吉安正典里呢，他把旧约全都抛弃，而新约里呢只有路加福音，而当中呢也删去耶稣降生的部分，还有就是保罗的十封书信，包括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马吉安他删去旧约的理由呢，就是旧约的上帝只关心犹太人，为了犹太人不惜灭掉别的民族，这和新约里不爱的上帝是不同的，所以马吉安不承认旧约。他的举动受到了罗马教会严正的抨击，指责马吉安是异端。公元144年，罗马教会就将马吉安赶出了教会。我们如果更深入一点来观察旧约中上帝为什么要实行几次集体性的杀戮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才出手的。那下面我们就尝试来分析一下这些的事件。在大洪水之前，圣经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就记载，上帝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时呢，距离上帝最初造人的时间不久，但人已经陷在罪恶当中，而上帝呢是圣洁全善的神，他很忧伤啊，自己造的人竟然沉溺在邪恶当中，他就想把这个局面全毁掉，让一切从头再来一遍，于是呢就发生了大洪水之灾了。另外呢，上帝降下天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因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充斥着贪淫、欺诈、凶暴、仇恨，是两座罪恶之城。上帝曾经答应亚伯拉罕，如果城里有十个义人呢，就不会毁灭这城。结果呢，当中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呢，可以说是十足十的道德沦丧的地方。上帝除恶务尽，不得不用天火来焚烧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至于上帝在埃及杀埃及人的长子这事件呢，也是不得已之下才会发生的。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做了400多年的奴隶，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身份，于是就派 摩西去向埃及法老王要求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法老呢不答应，心中想啊，这些奴隶是免费的劳动力啊，怎么能够释放呢？于是呢，上帝就降下灾祸来警告法老，例如呢，将河水变成血，让埃及人不能饮用，又像降下青蛙布满全地，又降下狮子，降下牲畜的瘟疫，降下雨雹之灾等等。而当每一次灾情出现之后呢，法老就会让步，向摩西说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等到灾情停止了，法老就反悔食言，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连续九次都是这样，就迫使上帝不得不用更激烈的手段，就是杀埃及人的长子。上帝这个举动让埃及人每家都痛哭哀嚎，法老也受不了了，只得叫摩西赶快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呢，上帝降了九次灾难都无法让法老释放以色列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用杀埃及人长子的方法迫使法老释放以色列人。至于在西乃山下杀以色列人3000人的事呢，我们要知道起因呢是来自摩西被上帝召唤上了西乃山，在山上上帝传给摩西2块刻有10诫的石板，并且口述了律法。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上留了40天，而以色列的百姓呢，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又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面前，要求亚伦做一个神像，可以在百姓前面来领路。亚伦收集妇女们身上的金环，铸了一只牛犊，并且在牛犊前筑坛祭拜，把金牛犊当作带领百姓出埃及的神。啊，上帝看到这种情况就大发烈怒，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摩西就赶快为百姓求情，请神饶恕，上帝也回心转意，没有降灾祸给以色列百姓。好了，摩西下山看到金牛犊，他就发烈怒，把2块石板摔破，也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是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所记载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3000人被杀，乃是由于铸造金牛犊加以祭祀，引起上帝的怒气。上帝呢，原本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现在杀了3000人，是在警戒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以后不可再拜偶像。至于上帝杀可拉党人的事呢，记载在圣经民数记第16章。可拉属于以色列的利未族，他和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聚集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那这明显呢是一个叛逆的举动，因为摩西的领导地位呢是上帝指定的，挑战摩西实在就是挑战上帝。第二天，摩西命可拉和他的同党聚集，也命其他百姓离开，和可拉党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忽然，可拉党人脚下的地呢就裂开了口，可拉党人和他们的家眷都沉到地下去，之后地面上又合并起来。这样可拉党大约100多人呢活生生的就埋到地下。这一件事呢是上帝在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自傲自大，做出叛逆的行动。至于杀戮迦南人的事件，乃是由于当时迦南人生活淫乱，欺诈凶暴，社会腐败黑暗，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市，甚至呢还拜许多的邪神，也有杀婴儿献祭的习俗。上帝就认为这种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如果不彻底去铲除呢，就像癌细胞一样会蔓延开来，后果呢更加可怕。所以消灭迦南人就好像是对癌症患者进行开刀手术一样，要割掉坏的组织，让新的健康的细胞可以生长出来。好了，从上面一些事件的说明呢，可以知道上帝有几次大规模的杀戮毁灭都是事出有因的，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手杀人。我们要知道在上帝的神性里有着公义和怜悯两个特性。所谓公义是合于上帝的标准的义，像人心里的良知和道德以及上帝颁布的律法，这些都是公义。人如果违反了上帝的公义呢，上帝就会加以惩罚。这种惩罚可能发生在人还活着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人死后受到审判的时候。所以旧约里几次大规模的毁灭呢，乃是上帝施行公义的表现。其实除了公义，上帝也是怜悯的神，他怜悯人犯了罪，只要人认罪悔改，他就会停止惩罚的行动。约拿的故事呢，就是典型的例子。尼尼微是靠近地中海边上的一座大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但是尼尼微城里却充满了罪恶。旧约圣经纳鸿书第三章里记载，尼尼微的景况就是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后来上帝就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向尼尼微的居民宣告上帝已经听到尼尼微的各种恶行，再等40天上帝就要倾覆尼尼微。这时尼尼微人信服上帝，因此呢就宣告全城的人呢都要禁食，身穿麻衣，连尼尼微王也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并且下令告知全城的百姓都要禁食，连牛羊都不可以吃草喝水，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大家都来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许上帝转意，不发烈怒， 使尼尼微不至灭亡。而当上帝查看到尼尼微人的行为，见他们的确离开恶道，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样就让尼尼微逃过劫难。否则呢，尼尼微就会变成第二个索多玛，这也表现出上帝的怜悯之心。公义和怜悯都是神独有的特性，至于何时施行公义，何时施行怜悯，是由上帝所决定。在旧约里，上帝表现出来的公义似乎比怜悯多，而新约中的上帝借着耶稣表现出怜悯多于公义。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现实世界的小故事做例子。一个父亲带着他18岁的儿子参加了一个成年礼，典礼完成之后，父亲带儿子到一家安静的西餐厅吃晚饭。吃饭之前，父亲用严肃的口吻对儿子说：恭喜你啊，儿子，你长大成人了。以前我对你十分严格，你犯了错我就会责骂甚至打你，我知道对你呢太严厉了。儿子这个时候打断父亲的话说：爸，我知道你的打骂都是为我好，怕我走上歪路犯更大的错。父亲就握住儿子的手说：孩子，谢谢你了解我的苦心啊！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青少年了，你是成人了，我对你的态度也要改变，我尽量不再责罚你，我会温和地告诉你该如何做人处事，我会陪伴你扶持你的。故事中父亲所说的话呢，相信很多为人父的都有同感。孩子从幼年时期到青少年时期都需要管教，这段时间父亲对儿子往往是惩罚多于奖励，好让儿子了解是与非、善与恶。等儿子长大成人，父亲就大大减少了惩罚，增加了赞美。上帝对人类也是这样吧。当上帝最初造人的时候，也就是在旧约时代，上帝把人当成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儿子，难免在管教上比较严格，惩罚比较多。而当耶稣降生人世，上帝认为儿子已经成年，就改变对待儿子的方式。于是新约时代的上帝显得较多的怜悯，这也就是耶稣提出的博爱。公义和怜悯都是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分别是惩罚与爱护，两者呢相互的运用。如果只有公义没有怜悯，人会畏惧神而逃避神；如果只有怜悯没有公义呢，人会无所顾忌，最终呢还是远离神。所以上帝怎样适当的运用公义和怜悯呢，是费沙苦心的。在世界上，一个尽责任的父亲在养育儿子的历程当中，都应该体会到拿捏处罚和奖励的重要性。当儿子长大成人之后，父亲就不会动手打骂儿子。这不是父亲换了另一个人，只是父亲对儿子态度的转变。同样的，我们看到旧约的上帝更多的执行公义，新约的上帝更多表现出他的慈爱，这不过是态度上重点的转移，并不能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不是同一位神，因为上帝是永远不变的神。
神是你自由拥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 信靠神。